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大家来做客，我是梦圆。
欢迎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哇哦，蓝莓好，这一刻是不是轻省一点了？
对，非常轻松，放松了好多，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去团气了。
对，因为就在今天录音之前几分钟，蓝莓告诉我他才把暑期选的这门课的论文上传了好了。
嗯，其中一篇论文还有好几篇要写呢。
哇，那你选了暑期课程会后悔吗？
嗯，也不是后悔吧，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尝试，因为我还没有上过这种暑期课，把三个月的跨度浓缩到一个月，所以我之前上过浓缩到一个星期那种，就每天上课上课，然后之后两个月给你时间去写作业，但是这种呢，它是浓缩到一个月，但是中间还要穿插很多事情嘛，所以我上了之后发现，哇，其实量还挺大的，就是有点焦虑，压力比较大，但是我发现还是神的恩典吧，一步一步的都能完成。
嗯，那这一次你刚刚交的这个论文，在写的过程中有些什么新的收获吗？
嗯，它是一个读书报告吧，算是需要把书读完，然后写你的反思关于这本书的。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给我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吧，算是
对以前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还是增添了一些新的认识呢？
觉得是增添了一些新的认识吧。嗯，它其实就是解释了现代社会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思潮，就是大家为什么会这样想，然后是怎么样跟圣经上不同。因为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经常会发现圣经教导我们的跟这个世界影响我们的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基督徒就会觉得，我是不是作为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哦，你们说我们要不一样，但是那我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就是会有这样的拉扯感。
嗯，
但是这本书呢，就让我更明白为什么世界会这样去想，然后更知道神对于人，对于这个世界的心意。
那增添的这个新的亮光是哪个方面的呢？
这门课呢，就是叫文化、福音跟教会，就是它是讲文化是怎么样被各种思潮给影响，然后教会是怎么样在这种不同的文化转换中代表神在这个世界上传福音。
嗯，
比如说我觉得给我一个学到的新的知识，可能对于喜欢历史的人来说早就了解了，但是我其实不喜欢历史嘛。那基督教之前的这些发展，从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到现在的这些发展，其实我中间没有太多的概念。那正好我还在同时修基督教历史一，所以这两门课就一起帮我形成了一个大概的框架吧。
嗯，
比如说耶稣复活之后，然后他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继续的传福音啊，那个时候是受罗马政府的影响，罗马政府就迫害他们，他们生活的就比较艰苦，然后被迫害，甚至好多使徒都被杀。
嗯，
然后那些基督徒在那种环境下还是坚守信仰。那这个时代呢，就叫早期教会时代。
嗯，
然后一直到了差不多三世纪的时候呢，君士坦丁有这么一个王，其实他本身也是为了他的政权，他就给基督教证明了，然后他也声称自己也信主了。那我们不评论他的信主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这件事情确实给基督教带来了新的一个发展跟复兴。过了很多个世纪，一直到了启蒙运动的这个时代，基本上基督教就在西方社会成为一个权威的所在吧。
嗯，
所以他们 不仅说可以自由的信主，而且是很多政权呢，他们也是用基督教来立国，来治理国家。那这段时间表面上来说，对基督教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但是老师其实也让我们用一个批判性的思维来看这段历史，是对基督教有什么不好的一个影响。那它确实基督教在那个时代成为一个潮流，好像是因为它是被政府承认的，而且是政府用它来立国建国的。那好像大家你去教会就是你的日常生活，你去了教会大家就认为你就是一个基督徒，
它就是一种文化而不是真实的信仰。
对，成为一种文化，是否是真实的信仰，你跟耶稣的个人的关系其实大家也不知道。当然还有很多细节的，因为政府的支持嘛，他们可以很自由的发展基督教的艺术，那建了很多的漂亮的教堂壁画，甚至很多流传下来风格就延续下来，当然是很漂亮。还有大家敬拜的方式，初代教会的时候大家不敢聚在一起大声的唱啊，怕被迫害，那这一段时间呢是可以了，所以就流行出很多不一样的敬拜的方式。但是有这么一批人呢，他们还是坚持着初代教会的这种敬拜，比如说东正教，他们就是吟唱的方式比较多。我上个星期去东正教去参观，我们要写一个别的教派的敬拜去参观嘛，也是写了一份反思报告，去了那边就发现全程两位吟唱的人站在台上，就从头唱到尾那种，也没有乐器，甚至他们的教会没有 PPT， 没有投影仪，这是我比较喜欢的部分。好像因为现在聚会我们听讲道啊，必须要用 PPT， 讲员给你分出个一二三来，然后我们看，如果没有分出来，我们都会评判这个讲员，哦，他讲的不够详细，这个类分的不够怎么样。结果东正教我去完全没有 PPT， 当然他们的敬拜的主要的时间是在敬拜神，听讲道是占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然后他们的讲道也只是讲员在上面讲，完全没有 PPT 这些。
你提到当有一些把信仰文化化了的时候，当它成为一种文化潮流的时候，包括在艺术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你提到这个建筑风格，那是肉眼可见的呀。很多漂漂亮亮的大教堂现在还都成为打卡必须地一样的，这是它成为了一种文化领域里面大家非常乐意去攀谈、乐意去聊的一个文化话题的时候。当信仰成为这样一种方式存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的时候，它其实对福音是不是没有什么真正的益处呢？还是它有利于把福音更广传了呢？你们读的那个书是在研究这些吗？
我读的这本书其实它是讨论的更之后的时代了，之前的这个时代呢是稍微有涉及。那刚才孟元姐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两面性的。我的认为是它是促进了福音的发展，但是它也可能让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没有真正的有这种紧迫感建立跟耶稣的个人的关系，在门徒训练上有更好的造就。所以都是两面性的，没有哪一个。就要比如说现在我们处的文化，包括我们在中国，我们说哦，如果我们是开放的就好了。如果说我们今天回到像那个时代，所有的政府都承认基督教，都用基督教去立国，那环境就会变好吗？那大家都会信主吗？那大家的灵命都会成长吗？其实不一定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带给我最后的思考就是，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不被大众认可的，被大众认可的，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守住耶稣告诉我们应该做的。无论是你在何种环境中，其实圣经的总纲都不会超出这些范围的，我们就是守着耶稣教导我们的去做。那本书到最后就说，我们现在处在这个时代，其实更应该回头看初代教会，他们是怎么敬拜神，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代他们的生活才是真正耶稣想要我们的信仰的表现。
所以那时候的信仰生活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跟文化没有关系吗？
其实是跟文化有关系，但是是大家在那种文化中是怎么样去坚持耶稣的教导的。
嗯。
像比如说比较明显的一个特质就是大家共同生活，那这个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就要一起共同生活，他们的这个主旨就是要有一个社群社团，
嗯。
然后用耶稣的爱我们一起来敬拜神。那现在的社会启蒙运动之后就被现代化的这种思潮思维给影响，到现在我们说现在的时代是后现代化。其实从启蒙运动开始，就把基督教的这个繁荣的时代就给强制结束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流行这个“我思故我在”，自己选择，然后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就把整个的社会的思维转换了一下，然后就以崇尚科学为主，然后以自我为主。之前的时代是大家还是比较敬畏神的。还是尊重教会的权威的，但是自从启蒙运动之后，教会的权威就被抵消了，因为大家都觉得，哦，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嘛，就是没有这种约束了。当然，这种自由度，我觉得也是有好的方面跟不好的方面。那好的方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去跟神、去跟耶稣建立关系，而不是只是靠着教会的这种权柄，牧师说什么我就必须怎么样的。那另外一个不好的就是，人都是有罪的嘛。我们太顺着自己的私欲去做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教会的权柄去管辖我们，然后我们也不顺服神、不顺服圣灵的时候，当然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就出现了很多新的思潮。但是总归是启蒙运动带来的，就是大家都会崇尚所谓的科学和所谓的事实，其实是另外一种崇拜，就是不把上帝放在眼里了。然后去崇拜一个我觉得的事情，对，所以其实都是各种思维的转换。因为我不是一个逻辑很好的人，刚开始读这些的时候要写报告，我其实脑子很混乱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作业也挺好的，就帮我理清了很多这种思维吧。所以我现在就是更明白为什么这个社会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以前的人，西方社会为什么可以那么容易的接受基督教？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不容易接受了？其实都是这些思潮的影响。
那你的论文题目是什么呀？
论文题目就是统一的，就是现代化对于大众生活的影响，还有对于教会的影响。
那影响还是很深远的。
对，就彻底影响了，彻底转变了嘛，彻底把教会的这个地位给转变了。
但是我刚刚听你说了这么多哈，确实，这不是我一个熟悉的领域，我也很少从这么大的一个文化的视角来思考它跟福音的关系和教会的关系哈。其实我常常听到一种说法，说后现代世上的文化俗事儿都已经渗透在教会里边了。我常常听到渗透进去了，教会已经世俗化了，还有这种课题专门来研究。你这本书中涉猎了这些话题吗？
对，它涉及到一个话题，就是世俗化社会系统。对，就是像启蒙运动之前，那教会不是世俗化的，是教会把这个世界给包围住，基督教把这世界包围住。现在那就是世界包围住基督教。其实我对世俗化进入到教会保持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吧，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教会就是代表着神的权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应该跟世界隔离，所以世俗化进入教会是必然的，也是表明教会没有跟这个世界隔离的。但是我们怎么去应对这个世俗化，就是我们带着神的权柄去进入到这个世界。那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思考的。那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需要知道自己作为神的管家，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站立的稳。
确实，站立得稳很不容易啊，需要我们稳稳地站在耶稣基督这个大磐石上。
对，所以他就呼吁我们，其实就回到初代教会的这些模式，去真正的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耶稣的身上。
嗯，
包括其实他提到的一些敬拜的方式，我觉得说的其实我还挺赞同的。像我这种比较 emotional 的人，在教会有的时候敬拜，那个歌词很好，带领的人唱得很好听，弹琴的弹得很好听，你可能就会感动，觉得。然后就被这种氛围，这个情绪感染。那事实上呢，就是敬拜唱歌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去敬拜神的。但是现在好像更多的时候，我们在唱诗敬拜的时候，是在说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对神的感受，而不是真正的因为神他的属性，我们才去敬拜他。那回到初代教会的敬拜，大家就是用这种吟唱的方式，就是特定的，然后我去赞美神，我去赞美耶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对，有的时候像确实我们被这种氛围感动的时候，你其实很难分辨你真的是被圣灵感动还是被歌词情绪感动而已。所以这个世代就让我们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自己的感受上，而不是真正的事实，真正的神的属性上。那作为神学院，我们有心理辅导专业，它其实就是把心理学跟神学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后现代的一个表现。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的感受不重要，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太注重我们的感受，反而忽略了神的最基本的属性。读这门课之后给我一个这样的反思吧，让我有这样的思考。我觉得就像他说的，我们需要回到初代教会去真正的把眼光放在耶稣的身上，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我的感受的上面。
非常非常非常阿门。特别是听蓝莓聊到最后的时候啊，其实我有一个感谢神的地方哈，今天听蓝莓分享你读这一本书，然后写读书笔记，其实我忽然发现啊，如果我们花点时间去看历史，从耶稣道成肉身，他没有把这个世界，一个充满罪和破碎感的世界，他没有丢了，他没有毁灭，而是他来了，他道成肉身进入了这个世界，然后从他来到这个世界，完成了救恩，然后让当年的第一代信徒，因着圣灵保惠师的降临，可以开始建立教会，福音就随着教会的一个一个建立起来，传到了多少不同的民族当中啊。其实虽然这当中一定经过不知多少次的文化的思潮，文化的冲击，进入教会，教会的内部分裂，然后有各种纷争，换代历代多少文化的冲击，不知道这2000多年过去有多少次啊。但是如果我们看大局，我们发现神的福音就是这样传开了，而且还在传，
对，
一直要传到地极，而且那就是他要来的日子，这有他多么美善的心意啊，远远超越人的文化层面。那我也深深相信神的话语是有让我们从最终得释放得拯救的能力的，这是永生神的话语啊，它不应该当作是一个文化或者是一个工具，因为这是生命。那话题的最后，我们希望蓝莓去找一首初代教会一直用到至今的古老的一个传统圣诗来敬拜赞美一下我们的上帝吧，他太爱我们了。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希望有机会再听听蓝莓的下一门课，下一个论文你又学了什么，带给我们所有弟兄姊妹一些新的亮光。谢谢蓝莓，也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地铁多米诺Susceptor meus est tu, et refugium meum, Deus meus, speramur eum.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今天呢，又是我们宣教系列啊，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讲的，一开始宣教事业有了一点起色，很艰难的起色，在生长发育期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大的重创，就是义和团事件。但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宣教士们都没有选择拿起手中的武器去捍卫他们自己的权利或保护他们自己，而是选择了我们基督徒的方式啊，给左脸打左脸，还把右脸给去，拿我的外衣，把礼衣也给他，就是这种方式，真的是很让人动容。看到啊，宣教士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一直在艰难的前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成果在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一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宣教士为我们这片土地都做了哪些。
1881年创办中国第一所大学前身山东登州文会馆的美国宣教士迪考文，在校园里点亮了中国第一支电灯。当太阳升起来，它照亮的不仅仅是教堂，上帝的使者给中国带来的是世界的光。利玛窦来华不仅带来了天主教教义，也带来了科学与文化。马里逊来华不仅翻译了第一本圣经，建立了第一间教会，也创办了第一所学校、第一家医院，编纂了第一本华英字典，印刷了第一本中文期刊。第一所孤儿院，第一所聋哑学校，第一套盲文，第一个戒毒所，第一份报纸，第一个实验室，第一所女校，第一支球队，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中国许多第一都与宣教士有关。连第一个发现大熊猫的阿尔曼大卫也是一名法国宣教士。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代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里，人们都可以发现宣教士尘封的脚印。今天，中国已普及9年义务教育，高等院校达2000多所，每年出国留学生40万，名列世界第一。然而100多年前，据李提摩太统计，在4亿多人口的大清帝国，有高等阅读能力的只有4万人，不到1/1。 最早的一间华人学校是1817年马里逊和米莲在马六甲创办的，开始只有3名学生。10年后，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和他的同乡古天青一起创办了内地第一所学校。又过了10年，德国宣教士郭石腊夫人和美国耶鲁大学的包留云在澳门建立第一所西式学堂，一开始只有6名学生，其中包括第一批赴美留学的荣宏、黄宽、黄胜。
包留云教书一段时间以后，他身体也是受不住了，他就要回美国。他就问他的学生说，你们谁愿意跟我到美国去读书的？那个时期没有什么人愿意到美国来哈，拜一人为师这是数典忘祖的事哈。但是当时有3个人哈，黄胜、黄宽是兄弟俩，再加上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荣宏啊。那荣宏就跟他一起来到这边，进到这个耶鲁大学啊。黄宽后来就到爱丁堡大学读到医学的这个学位，后来成为这个中国的第一个这个西医哈。然后这个荣宏回到国内以后，他就开始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带领幼童出国。他觉得要从小给他们接触西方，让他们了解西方，这是在中西文化了解是一个扎根的工作嘛。那这里面又出来了一些重要的人物哈，比如说我们说工程师之父詹天佑就是他当时带出去的学生哈。那民国时期的国务总理唐绍仪啊，也是他带出去的学生。清末民初从事现代化建设很多重要的人物都是他带出去的学生。那这个当然也影响了以后的这个学习西方的这个潮流哈，民国以后的很多留学潮一直到今天哈。
鸦片战争爆发前，宣教士在中国建立了50所学校。鸦片战争后，到1877年，教会学校达347所。这一年，西方宣教士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成立教科书委员会。此后，在宣教士林乐之、傅兰雅、迪考文、丁伟良、韦连臣、黎立基等带领下，编写教材59种，出版约3万册。中国的高等教育比西方晚了几个世纪，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与世界接轨的也是西方宣教士。宣教士迪考文于1864年在山东创办登州蒙养学堂，招收了6名家境贫寒的学生，为他们提供衣食和文具。1876年改名文会馆，演变成中国第一所大学。另一位美国宣教士郭显德在烟台创办了40多所学校，并建立医院和博物馆，先后受到清朝光绪皇帝和民国袁世凯总统的嘉奖。英国宣教士傅兰雅1866年建立中国第一个科学班，1874年创办第一所理工学校格致书院，1875年出版第一份科学杂志格致汇编，并翻译了100多种科学书籍。在中国南方，最早的大学是由美国宣教士施若瑟于1879年开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宣教士早期在中国创办的大学还有1888年南京汇文书院、1889年北京陆河书院、1897年杭州长老会学院。每一所大学开始时都非常艰难。汇文书院初创时只有3个男生入学， 作为他们上大学的奖赏，学校每天付给他们一碗米。不像今天是学生申请学校并缴纳学费，那时是学校邀请学生并养活他们。学校的办学经费大多来自宣教士家乡教会的募捐，每一块钱都凝结着万里之外的一份爱。到1900年义和团前夕，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已达2000所。义和团惨案给初兴的中国教育带来了灭顶之灾，各地学校惨遭破坏。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率先说服本国政府，用清廷赔款创立了山西大学堂。美国宣教士明恩普等人游说美国国会，用赔款创办了清华学堂及清华大学前身。西方各国纷纷仿效，不仅用不怎赔款在中国办学，而且迫使中国政府改革陈腐的科举制度，设立理工科目，开放出国留学。短短十几年后，据1918年统计，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学校已从义和团前的2000所猛增到7382所。先前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每年拨出100万两银子投资教育。李鸿章回答说，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李提摩太说，这是种子钱，将来会有100倍的回报。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看到回报？李提摩太说，大概需要20年。李鸿章摇头说，啊，我们可等不了那么久。李鸿章和李提摩太都没想到，义和团事件导致清朝政府大赔款，大赔款用于中国教育的大发展，这等于强迫政府拿出一大笔教育投资来。圣经说，撒种有时，收割有时，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刘少奇写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大学就有31所，图书馆29所，中学324所，小学2364所。
哇，其实今天这个内容还让我蛮惊讶的，大概的我是都知道，但里面好多细节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就尤其是它里面说了好多，就有好多的第一都是跟宣教有关，对，有些真的是我第一次知道。它整个的演绎模式让我很受感动，就是这些第一其实它里面谈了好多看起来跟信仰是没有关系的，
大学啊，聋哑学校啊，然后戒毒所啊，
包括足球队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也说了，嗯，看似都是世俗的事情。还说到一位在烟台创办了40多所学校，但是其实对于我们的神来说，全天下没有一处他不说这是我的。如果没有学校，人不识字，他没有办法读圣经。甚至保罗的书信，他很多时候是很有逻辑的。所以很多事情看起来好像跟福音本身没有关系，但是这个世界都是神的。就让我感动，就是这些宣教士他过来，他不是说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你之后他就走了，你信了好，他跟你再见了。我发现他们就是真的将自己全心全人整个人奉献在这里，帮助中国这些在当时看起来各方面比较落后的人，无论是教育、医疗、科技等等等等，他们 帮助这些人，希望他们在信福音的同时，他们整个的人生，整个的生命能够正当的享受上帝创造的美好。嗯，其实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我理解目前的中国，尤其是大陆，是会有一群人他比较反对基督教，觉得这是西方的文化，这是外来的，我们就不应该过圣诞节，你要保守中国的传统文化等等等等。我听完今天的内容，我一个感动就是，其实爱不分国界，耶稣基督更不分国界，而神所创造的给予人类的任何的好的，能够让我们去感恩，用保罗话说感恩着领受的，这更不分国界。我们今天讲的是对中国的选角，但是神的爱就是对世人是一样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能够相信他，能够悔改。
真的是挺感动的。这个纪录片的开头打了一句是出自福音书的一段经文，就是你们是世界的光。宣教士们把神的爱通过他们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带到了中国，真的是一个不同方面的爱全方位的带到了中国。我们前几期看到的是，我现在大家都很有印象，就戴德生，然后他创办的内地会去到了内地，去到了偏远的乡村，去到了一些落后的地区给当地人传福音，就是他们走的路线是自下而上的路线，用我们中国的战略来说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然后我们这一期就看到的是以提摩太里为首的另一方面的一些宣教士，他们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一个路线，就是先通过当权者对于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决定作用，自上而下的颁布一些政策或建一些学校来改变当时人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环境。不是说比较哪种好或哪种不好，它就是发挥我们个人的所长，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个宣教一样，不是说只是在教会教堂这就是我们传扬福音的唯一的方式，也不是说我们走去了大山，走去了未得之民之地是唯一的方式，还有很多的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在政治场所，我们都通过各自的岗位在发挥我们基督徒的作用，在做这个世界的光，用基督的爱去照亮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而且其中有一个李鸿章跟提摩太里的一个对话，就是让我还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当时提摩太里说中国需要办教育，这是一个长期的造福中国人的一个方式。但是李鸿章对于清政府的一个认识是20年的时间太久了，对于当权的政府来说，这么长期才看到回报的方式，对他们来说是不会想做的。我就感觉哎，就是当权者都不爱自己的人民，反倒是把基督的爱带来的修着羊胡子穿着羊西装的人来实实在在的去爱中国的人。当时办教育也不收学费，也不要任何的钱，你过来读书你反倒是还能赚钱还能吃饭，神的恩典他就是实实在在的白白的给你的。这句话真的是具象化了，我都感觉希望我们可以借着这些宣教士的成果感受到从神而来白白的恩典，并且纪念此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拜拜。